欢迎来到今天的圣经导读。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彼得后书第二章。在前面我们已经讲到彼得后书它的主题是神圣的供备与神圣的行政。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已经讲到了神圣的供备，所以说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就说到了神的行政。在关于彼得前书的信息中，我们说到了许多话论到神行政的审判，而彼得后书的23章呢，就继续给我们看见神如何施行他的审判。首先我们在彼得后书二章看见神对假教师的审判，然后呢又看见神自古以来对天使和人的审判，以及假教师的邪恶及其在神审判之下的刑罚。彼得写作这本书的时间大约是在主后65至68年，也就是说这是保罗殉道之后而耶路撒冷被罗马军人摧毁之前的时候。这个时期正是教会堕落的时期，教会呢由于悖道而堕落了，悖道呢就是偏离了神真理的正路，而这些悖道就是这个书信的一个背景。所以说彼得他的负担是要信徒能够预防悖道的毒素，所以在这里彼得就在这里给大家这样起头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神言者，照样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教师，偷着引进毁坏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毁坏。这里呢就出现了一个异端的这样一个问题。异端它在这里有一个定义，就是与真理完全不同的自责道理。也就是说有些人呢他可能就抓住圣经中一个点在那里一直的在那里放大，而且死抓着不放，而对其他的真理呢又是却视而不见，这样就成了一个与真理完全不同的自责道理。这样呢他这个教会里就会产生了分裂，就会产生了这样的派别。所以说在这里异端呢就与三件事情有关系，第一是意见它会造成分裂，然后呢又产生派别，所以意见、分裂、派别是异端的三个构成成分。异端呢它不会建造教会，反而它是教会的一个摧毁，所以异端这样的事情主他是必然会去审判的，他们呢也是必然会遭到毁坏的。对于这样的假教师、假神言者，甚至主耶稣他也是在马太福音里这么说，说你们要提防假神言者，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绵羊的皮，里面却是贪食的狼。所以说假神言者他对人的破坏是非常大的。甚至呢在马太福音24章在这里又说，因为假基督和假神言者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和大奇事，若是可能连选民也要迷惑了。所以说真是看到我们需要擦亮自己的眼睛去分辨这些异端，这样呢就不要叫我们陷入这样的网络之中。那么我们该如何去辨别这异端呢？其实我们就是来看我们这本圣经，因为圣经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准，圣经呢也是我们去审判异端的唯一一个标准。所以说如果有人打着主耶稣的旗号在这里做一些讲说，甚至说打着基督徒的旗号在这里做一些讲说，但是呢他们否定圣经的权威，否定三一神的信仰，否定基督的身位，也否定基督救赎工作的永远性的话，那他这就是一个异端，我们就需要去提防他们。所以从第三节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些假教师他们的结局就是注定的灭亡，而且他们的灭亡呢是速速的来到，而且呢这个审判它是自古以来就不松懈，也就是说在这里张大着眼睛有这样的一个灭亡在等着他们。接下来彼得又说了三个神他行政审判的例子，他在这里就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反而把他们丢在塔塔拉里，交在幽暗坑中，拘留着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世界，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界，却保守了传扬义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了索多玛、俄摩拉的罪，将二城毁灭，焚烧成灰，给那些想要过不敬虔生活的人立为借鉴，只搭救了那常为不法之人的行淫淫欲的义人罗德。所以我们看到在神的行政之下，堕落的天使被捉拿并拘留着等候审判，洪水世代以及索多玛、俄摩拉二城也都受到了审判，但神呢要对新约的异端者实行特别的和严厉的审判，在诸天和地给火焚烧的时候，所有不敬虔的都要遭受这样审判的毁坏。为这缘故，神公义圣别的神已经从他自己的家人，也就是信徒身上起手实行他行政的审判。首先第一个例子，看到堕落的天使在塔塔拉里，也就是在幽暗的深坑中拘留着 等候审判或拘留着直到审判，这将是大日的审判，可能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要执行在所有的死人和鬼身上，也可能执行在堕落的天使身上。所有在撒旦背叛中与他连结的天使、鬼和世人，在他们邪恶的首领受到审判并被扔到火湖里之后，也要立即在同一时候同样的受审判，并且有同样的结局，他们呢也要被扔到火湖里。然后彼得又讲了挪亚的例子，挪亚呢是传扬义的，而这个义，这个敬虔，这个不义不敬虔，这样的事情在神行政的审判里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义就是在神面前与人是对的，敬虔呢就是在人面前是彰显神的，这就是挪亚他所过的一个生活。这样的生活呢就使他们免去神照他的义所施行的行政审判。挪亚的例子不是去传扬福音，而是去针对那个时代的败坏，而挪亚传扬义他是与神的行政有关。这个挪亚传扬义呢，神就是告诉挪亚他要除灭世界，挪亚应该向他的世代传扬义。所以说神使洪水临到不敬虔的世界，借此呢来对那败坏的世代施行他的审判。接着彼得就举了第三个例子来加强以上的论证，也就是说神也没有宽容罗德的那个时代。罗德那个时代呢是一个罪恶满盈淫乱盛行的时代，也就是在这里所说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在创世纪的第19章，我们看见两个天使来到了索多玛城，罗德呢接待了他们，但是晚上的时候男女老幼都聚集在罗德的门口，要求罗德呢将这两个天使交出来，任凭他们所为，可见他们的罪恶已经是滔天。于是呢神就用硫磺火将他们烧成了灰，作为我们后世不敬虔之人的一个借鉴。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过不敬虔的生活，就是不顺从神的旨意，只顺从人的情欲，在肉体里生活，随从外邦人的心意，并过虚妄不敬虔的生活，神对这样的事情也是要施行审判的。但是呢在第七节我们又看到一人罗德常为不法之人的淫行抑郁，这里的不法就是没有原则，不法之人就是特别指那些违反本性和良心之律的人，正如呢神所审判的索多玛、俄摩拉这些不法之人，神呢也要在今天也要继续审判索多玛，也就是这些做同性恋的这些人。在第10至22节，这里说到假教师的邪恶及其审判之下的刑罚，因为呢他们随着肉体，为着宴乐放纵污秽的情欲和腐败的奢侈，又轻慢主的行政，背叛主的权柄，因此呢他们如同后列的这些，就像没有理性的畜类和神所珍爱之信徒的斑点和瑕疵，为不义之工价离弃正路的巴兰，无水的井和暴风催逼的雾气，以及里外都被玷污的猪和狗。彼得说假教师轻慢主治者，这里的主治者既指一切有权力者，当然也指神所设立的基督。而假教师他们的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占经，他们呢在这里一边毁谤一边呢自娱自乐，为自己寻求快乐上的任性。所以在第12节里彼得就接着说，这些人就好像没有理性的畜类，性本来就是被捉拿并毁坏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毁坏。这里的畜类呢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就像畜类一样，没有理性，对道德没有感觉，就好像呢那些靠着本能而活的那些牲畜，本性呢就是因着情欲给撒旦那毁坏人者去捉拿，使他们被败坏，以致呢就遭到了毁坏，而且呢就像斑点和瑕疵一样，而且这些人呢还是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是被咒诅的儿女。彼得在这里就举了一个旧约的例子，也就是巴兰。巴兰呢他是一个外邦的真伸言者，他不是假伸言者，但是呢他是一个贪爱不义之工价的人，就是说他们在追求不义的钱财上是狂妄的。所以彼得就比喻这些人是污水的井，是暴风催逼的雾气，有黑暗的幽冥为他们存留，也就是说他们是毫无生命，毫无一点供应。所以彼得这才不得不说，他们认识异路，竟转离所传授给他们神圣的诫命，倒不如不认识为妙。俗语说的真对，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真发生了。所以呢这些假教师他们在神的行政里是必然是要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所以在神管理的行政里照着神的意 他们受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因为他们的污秽极具传染力。所以说呢，我们弟兄姊妹不要与这些假教师、这些异端有任何的接触。前面我们已经说到，彼得书信他写这本书是在召会堕落的期间，召会由于背道而堕落了，背道呢就是偏离了神的正路，所以说彼得的负担就要使信徒能预防背道的毒素。我们也要领悟背道的元素今天其实一直还存在，而且呢还越来越多。不仅说国外的这些什么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摩门教，还是说国内现在出现的这样东方闪电，这些呢他们已经弃绝了真理。所以说我们就要在这里为真理打仗。就像在500年前马丁路德的时候，因为要为因信称义去打仗，路德打那场仗是非常值得的。所以呢，我们今天需要为着神话里所启示更深的真理去打仗。我们不但要相信圣经是完全正确的，是神逐字的默示的，是神的呼出，我们呢也要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真神又是真人。我们更要相信基督他的道成肉身，以及他为着救赎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我们需要信主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死，我们要看着他的十字架去了结了我们的旧造，包括我们的肉体和堕落的性情，并且呢我们完全认识主的复活与升天，相信主现今在宝座上，而且呢他也成了那赐生命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相信基督所做的、所事的、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每一方面，也要相信基督所达到正而且要得着的一切。所以说我们要相信变化以及被神的元素构成以重组我们这个人。我们可以说这一切都是我们更深的真理，我们要相信并见证纯正的话语、完全的启示。愿神祝福大家。